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各位良远的同学们，良友的听众，您在收听的是良远的课程当代伦理学，我是黄雅格老师，文雅的雅，格人格的格，黄雅格老师。本课是第14课，科学家与伦理的难题，总共有24课，本课是第14课。当代伦理学是我们信徒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的，我们在社会上面，在当代社会里面有很多对是与非、对与错、是不是道德的这样的议题，我们要如何来回应呢？像在我们上堂的时候就讲到，有这个唯科主义啊，就是科学主义者，他们觉得说科学是唯一知识的来源，科学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科学家来做任何的研究探讨的时候呢，没有任何外在的政治或者宗教或者道德来能够干预的。所以 Paul Copeland 在英国的自然杂志 Nature 杂志在2003年9月份的时候有一篇评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伦理学是科学一个组成的部分，与科学一样，他要求我们在解释科学家的行动时应该要保持一致，并且以经验为依据，所以科学伦理和科学的本身的共同目标是用人类的语言理解科学家操纵物理世界的行为，所以科学家必须带头确保科学的进步符合道德规范，又尽可能的不受到政治的干预。这句话问题在哪里？科学家不能受到政治的干预，不能受到宗教的干预，不能受到批评，而是科学家自己要来自己制定伦理的标准，自己来操纵物理世界的行为，而且科学家自己来带头确保科学能够进步而符合道理。那这不是叫自己关起门来自己做 circular reasoning 吗？自己讲自己的理由吗？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一群黄鼠狼关起门来自己来商讨要怎么样子把整批鸡给吃掉的？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然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我们在上一堂课的时候就提到很多的例子嘛，像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看看轴心国里面的日本军国主义里面的那些日本军阀在中国造成多少的伤害，德国的纳粹在欧洲造成多少的伤害，当中有很多的科学家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愿意接受到整个普世价值的监督的时候，你看他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啊？就上一直到今天也是这样啊。另外一篇是在美国的卫生署第2015年发表的一个声明，他说伦理是一套文明社会所遵循的一套道德原则与价值观，以道德原则从事科学工作是科学活动的基石，社会相信任何科学活动的结果和预期的成果都是基于科学界的诚实和认真的尝试，所以呢，伦理要在科学世上是一个文明社会所遵循的共同的一个价值观，由它道德的原则和价值观，而道德原则那对于这些从事科学的工作者的本身是一个基础哦，所以说并不是科学能够自己来制定自己的伦理，而是要科学本身要能够接受到监督的。在2017年英国的新科学家周刊杂志上面有一本特刊，7月份的一本特刊，他就提出来有10个非常目前在当代所面临的一些伦理上面的问题与挑战，这些伦理的难题呢有10个提出来的，我再很快的讲，因为没有办法很详细的来说明，我很快的一个一个的列举了以后，我来回来来一些反思。第一个伦理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予其他动物权利？本身这是两个要权衡的，是要尽量减少其他生命形式痛苦呢，还是尽量来增加人类的福祉呢？ 在几个世纪来，若不是几千年以来，伦理学的辩论一直是集中在这个观念，人拥有某些基本不可剥夺的权利。在美国建国的人权宣言里面有讲说，人生而平等，都有造物主所赋予不可剥夺的权利，所以这叫基本的人权。即使这个人是犯罪的，是一个罪犯，他本身也有个基本的人权。比如说你不可以虐待他，你不可以折磨他，可是呢，这是基本的人权，只要是人都应该有这些不可以剥夺的权利，不管你的行为多么邪恶，这些基本的人权都不可以被剥夺的。比如说即使罪犯被枪毙了以后，你是不是可以不经过他的允许，然后摘取他的器官，然后做器官移植之用呢？在世界的这个基本人权的宣言里面，普世的价值观说这些人权是不可以被剥夺的，即使这个人是杀人犯被枪毙了也不可以这样做，被处了死刑也不可以这样做。所以这是只讲到人的范畴里面。可是那动物呢？比如说在阿根廷，曾经2016年阿根廷在法院里面呢，曾经判定在塞西利亚的一个黑猩猩在它自然栖息地生存的权利。这黑猩猩是被那个动物园给抓起来，本来要放在动物园里面，后来法院判决说这个黑猩猩它要在它自然生活区里面它生活的权利，也不可以把它抓起来，所以那动物园不得不把它释放。这当然是一个个例啊。那2017年呢，在加拿大里面支持猪是财产的概念，可以在运输的途中当中不给它食物或饮水休息，最多可以待36个小时。因为这些养猪的畜牧业知道说最多36小时，超过36小时这些猪会死的，所以不行。可是猪呢，你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你给它食物给它水的话，它会排泄，所以让这个运输的这个车子弄得非常脏，很不好处理。所以呢，在运输过程当中呢，最多36小时他知道说可以很安全的。所以呢，在加拿大的法院判决说猪呢没有这样的基本的猪权。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伦理上面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编辑我们孩子的基因呢？这是两个衡量，是不是我们最大的限度来提高人类的福祉，还是我们尊敬我们的差异。孩子从小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他还在很小的时候在胚胎里面来更变他的基因，让他能够有优生呢？其实让我们看到在20世纪初叶的时候，的确是有这样子一些越轨的做法，比如说对少数民族强制的绝育、种族的灭绝。所以我们当中知道优生学本身是非常值得争议的，非常有争论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其中吸取教训，让自然不受限制的进行，不受人的干涉，并且拥抱它所产生的多样性，是不是比人为的来修改自然的差异要来得好。第三，伦理的问题，我们应该让每一个人都正常嘛？比如说这尊重差异呢，就跟刚刚有关，还是人类幸福最大化。如果说有一种药片或治疗法能够重新接你的神经的网络，让你能够更加的有同情心，而且减少攻击力，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样子的医疗的方式来将一批人，这批人比如说他从小去验证用他的心理测验，你会发现他有攻击的倾向，我们先给他们吃药或者先给他们基因治疗。那不要觉得这很可笑，不可能。伊隆马斯科，我在下一堂会讲到说 AI 的伦理里面，伊隆马斯科甚至想用读取来操作思维的模式，用这样的技术叫脑机连接。这情形的确可能发生，可是有能力可以做，是不是应该做呢？接下来我们看，我们是不是应该放弃网上的隐私权呢？这是很大的一个争论。我是要为人类幸福最大化，还是个人的安全与保密来最大化？如果我们放弃网上的隐私的时候，我们随时随地都会被在网站网络资源的掌握者被他们所控制。像我的隐私，我在用手机的时候，我上面会有很多隐私，包括说我的账号，我在使用银行的账号，我用的信用卡。比如说我们在国内里面用手机，事实上微信上面知道你所有的资料，所以哪一天微信上面将你的财产将你的存款全部拿走了，然后 里面的资料一点都不留任何的痕迹的话，你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嘛。这是在美国的开国的这个先祖当中，富兰克林曾经讲过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那些为了要能够购买一些暂时的安全或暂时的便利而放弃基本自由的人，不配拥有自由，他也不配拥有安全。那如果他今天还活着的话，他来看一看说怎么样的来分清这些界限呢？比如说我们所有的短信要加密来输送短信，是不是我们本来就应该有赋予我们的权利？是不是有必要让我们来用阅览器上面去看各个网站的这个历史？是不是我们有这个权利来保持我们的隐私，而不让这网站的网络资源的拥有者来侵犯我们的隐私呢？那这样子我们又怎么样子能够来分辨说罪犯应用这样子隐私来做犯罪的这些收益呢？这两者之间什么是它的黄金点？伦理的问题是不是要赋予机器人能够有杀人的权利？我们知道现在机器人的杀人的信息太多了，无人机，一群无人机来攻击一个目标是最节省最经济的方式。如果这无人机是完全用人工智能赋予它这样机器让它自动攻击的时候，我们在想机器人是不是可以应该要赋予它这样子的智能，能够让它来自动来做攻击。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像亚特兰大 Georgia 理工学院的机器人专家，我是研究机器人，所以我对这方面非常关切。 Ron Arkin 他说呢，自主的武器啊，或者杀人机器人呢，你如果把它训练好，然后将你的这个算法算得好的话，在火力下保持理性，并且能够完全按照训练的方式来进行，在战争当中会比人类的士兵更为人道，并且更为拯救性命。所以我们在道德上面要创造他们，你赞不赞同呢？我觉得这个很有问题。我是做机器人的，因为机器计算机已经进入到这些领域，在很多的情况下，关键之下的确它的做的判断做的速度精确真的能够超过人的。那我们要给机器人有多少的自主权呢？是不是可以任意来释放合成的生命体呢？的确现在科学家已经能够用 CRISPR 已经可以制作到将基因的剪辑然后做出来一种细菌，这个细菌本身可以不怕任何的病毒来侵扰的。我们知道大肠杆菌呢是要来做很多农业产品的时候是需要用这个大肠杆菌来培养的。所以这个大肠杆菌非常重要， E. coli 这种细菌呢，很多这些细菌是有益细菌。大家听到细菌跟病毒不要怕啊，在大多数的细菌跟病毒其实并不毒哈，不是有害的，经常是无害的或者甚至是有益的。对于人体里面事实上有一些这个大肠杆菌是必须的，然后来帮助我们消化。可是如果说它能够研究出来有一种 E. coli 的这种大肠杆菌完全不怕病毒的侵蚀，而且本身不会死的话，如果这个可以让在农业产品上面来制作的话，那如果这样细菌侵入到人的身体里面怎么办？我怎么能够确保它留在我们想要的地方呢？我们必须要来思考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希望能够来控制技术，还是要来拯救地球？我来拯救地球还是要来照顾后代？这两方面我是不是要对整个地球来进行地球工程的改造呢？如果想要拯救地球避免气候改变，我们是不是甚至将很大的一块土地的表面然后做成反射面，让太阳光呢能够反射回去，甚至呢发射一个卫星能够有一个这个反射面，能够将太阳光反射回去，能够降低地球的温度，可不可以？如果科学家来讲说，哎，这是我们这个科学家的这个梦想啊，我能够来做地球工程，我来对地球做大规模的操纵的时候，能够清理我们现在混乱呢，我们可以从大气当中来吸取二氧化碳，然后同时能够把它灌回到地球地底下去，或者呢它能够做一个很大的遮阳伞，能够让太阳的热辐射光能够反射回太空里面去。这样子是不是对我们在没有确定能够知道它的长期的影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来进行人口的控制呢？我们知道说人口不断的增加，如果按照像北美 像美国啦、加拿大啦，像这样子富裕人口这种生活方式的话，地球上面的资源是不够用的。那是不是说我们应该让世界上的人口能够减少，控制人口，然后免得很多人会饿肚子？我要去思考，可以做，能够有能力做得到，是不是应该做呢？我们是不是能够，比如说像殖民另外一个星球，比如火星，发觉哎呀，我们地球上面已经被我们搞得环境污染太糟糕了，然后就移民到另外一个星球上面去，比如移球移民到火星上面去。如果说我能够把火星上面建立起火星基地里面来，那将火星上面的大气层能够改造，然后氧气能够释放出来的话，让火星上面的空气变成能够呼吸的，然后我们移民到火星上面去，好不好？这其实是有很多的道德难题一样，归结是权利问题。就在世界上，如果有其他的世界的地方也有生命呢？比如在火星上面也有其他的微生物呢？我们不知道，我现在到目前为止是没有探测到。可是是很可能，如果说我们将水放到火星的地表上面去，只要有足够的水的时候，像地球上面很多的微生物，事实上可以是在火星上面地表上面，只要有水是可以生存下去的。那是不是人类有这样权利，将另外一个不同的星球上面沾下我们泥泞的脚印，而在还没有文明出现以前，我们就扼杀它的文明呢？所以当我们看到很多这样子的难题的时候，我们来看看科学家怎么样来应对。我们不要想说科学家都是邪恶的，科学家都是以为自己可以来做所有的决定，自己能够当神的，不是的。其实现代很多现代科学的创始者，比如像牛顿，他们都是很敬畏神的人，他们的伦理观道德观都是基于他们对上帝的信仰。比如说牛顿曾经讲过这样子话，从他真正的统治权来看，真神是一个有生命有智慧有能力的存在，从他的其他完美性来看，他是至高无上最完美的永恒的无限的全能的全知的，也就是说他持续时间从永恒到永恒，他的存在从无限到无限，他管理所有的事是到所有正在可以做的事情。所以说牛顿非常尊重，牛顿也是基督徒，虽然他的基督论不太正宗，可是他也是基督徒，他相信耶稣基督，相信真神的，所以他对神的尊崇非常崇高的。巴斯克，比如说我们现在气压的这个单位就是用巴斯克，多少八，好吧。巴斯克其实不单单是科学家，也是哲学家，也是数学家，在数学当中有很多巴斯克定律。我们在哲学里面他有个最有名的，他就是说，如果我相信上帝和死后的生命而你不相信，那最后知道说是没有上帝的话，你跟我们都会失落，因为我什么都得不到。可是呢，如果的确有上帝的话，那你不相信的话，那你失去一切，我会获得一切。他说叫神圣的赌注， Divine Wager 啊，神圣的赌注，所以他值得我来下这个赌注，我要相信神。为什么呢？我没有损失啊。巴斯克有说到科学的空虚，他说物理科学的知识不会在我受苦的时候来安慰我对道德的无知，可是道德的知识总是能安慰我对科学物理科学的不知。麦克斯威尔，我是学电的，我们这个电磁学的祖师爷，所以他麦克斯威尔的方程式来制定了所有电磁学的所有的架构。他说，我认为科学界的人士跟其他人士一样需要向基督学习，我认为具有科学头脑的基督徒更有义务要来学科学，以便他们能够对上帝的荣耀看法能够像他学术能力一样渊博。幸福和痛苦呢，是随着权力和知识增加会增加的，所以这是议题的两面。科尔文就是我们热力学里面第二定律是由他制定的，我们现在绝对温度的多少度 K 就是来纪念他的。科尔文他看到整个宇宙，发现这热力学的第二定律的时候，他用诗篇102篇26节来印证，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都改变了。这些都是基督徒。法拉第在电磁学上面是非常大的贡献，比如我们现在电容的单位就是用法拉第。在本身他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宗教信仰建立在对圣经的解经上面。里曼发现了非欧几里得的几何学， 因此爱因斯坦用黎曼空间，黎曼非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才能够发展出来相对论。所以广义相对论主要的数学的根据是从黎曼哲学里面。所以他也是基督徒，相信神，而且像很多时候想用数学的原理来印证创世纪。甚至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不是基督徒，因为他是犹太人，犹太人一般来讲都很抗拒基督徒的，因为他们觉得说基督徒迫害他们。可是呢，他本身呢却有很多这样的著作，他自己表示说，那些无神论者说我是无神论，我非常生气，谁说我是无神论。他公开演讲的时候，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他说科学若没有宗教信仰是跛子，宗教信仰若没有科学是瞎子。约翰伯金红博士牧师去年才刚刚回天家，不单单是创立现在夸克理论，叫基本的粒子物理夸克理论的奠基者之一，后来还成为一位牧师，所以他又是神学家，又是顶尖的物理学家，又是剑桥大学皇后学院的院长，退休的时候是皇后学院的院长，物理教授。他说，如果我们追寻侍奉真理的神，那我们应该更来欢迎任何来源的真理，我们不应该害怕真理。很明显，有一些自然科学家是这么讲的，可是不是全部了。而让人困惑的这一点真理和那点真理的关系，我们知道在科学本身也会出现这两个科学两个真理之间关系的这样的张力，所以我们在科学之外也可以发现这样的情形，可最关键的是要能够诚实。所以有很多像这样子的科学家，他本身是相信神，而且是绝对论的，他相信神的启示从圣经当中给我们伦理的规则，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我们刚刚提到上堂课也讲到贾思超，他说对于一生靠了理性力量来信仰而生活的科学家来讲，最后的发展如同噩梦。当他爬过所有无知的高山，到了最后一条岩石上面的时候，看到有一群科学家已经在那边等候他多时了。这个是唐兴元博士，是我们太空中心的科学家，最高的时候最后做到太空中心的总工程师，非常虔诚基督徒。我自己认识他，因为是我牧会教会的会友。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都枉然劳力，也就是因为神特别的恩典与带领，我们今天才能够有这一点小的成就，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神。我们可以举非常非常多的这样子的例子，我举个最近的例子吧。阿波罗11号第一次人类登陆月球的三位太空人当中，有两位都很明确向众人表达他是基督徒，比如说 Michael Carlin， 最后一位过世的 Michael Carlin， 他在阿姆斯特朗过世的时候追思礼拜的时候，他说，宇宙的造物主，你的治理广大，治理了整个太空，求你拯救我们，饶恕我们的傲慢，拯救我们。当我们忘记我们的成就都是以你为根基的，因为由圣灵的恩典保护我们，我们才能够超越地球的旅行，让我们或许能够永远荣耀你创造的奇迹。奉耶稣基督的名，你的道所有的生命都由他而造，与你圣灵同在，唯一永永远远活着而统治的真神，阿们。这是他自己公开的祷告，是在阿姆斯特朗追思礼拜的时候的祷告。甚至詹姆斯艾尔文，第八位太空人，登月太空的太空人，回来了以后呢，就成为一位布道家，在世界巡回布道。这位还活着，叫查尔斯杜克，在2010年2月的时候，他在一天还在公开讲道，来公开的见证，他说，神带领我，神的承诺拯救我的婚姻，我从太空任务回来了以后，曾经想要赚钱，可是呢，让我跟我妻子之间的关系变成非常的不好。我妻子曾经想要自杀，可是感谢神，因为我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让我们同心同行，神的承诺拯救我的婚姻，然后让我们不单单我的妻子那个时候跟我一起，让我知道说到登陆月球，让我能够现在更大的探险是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同行。伦理与科学家有没有关系呢？它有关系的。若科学家能够相信神，他知道说我们的伦理是非道德是从这位神而来的话， 他的一生一世不单单科学上面能够有非常高的成就，而且不会出轨。我们知道说在2018年有一位科学家叫贺建奎，在香港的大型学术理论里面公布说，他做出来这样的研究，他改变了人类的基因，让一对双胞胎的女婴豆露跟娜娜，他编辑他们的基因，让他们不会得艾滋病，哇，就全球哗然，最后被判刑了。所以这是美国健康总署的署长、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署长法兰斯科林，他说这是一件非常极其不幸、考虑不周、铺天盖地的科学错误的实验，完全来藐视了国际的伦理规范，而且是秘密进行的，完全不能接受。所以因此大家舆论让柯建奎最后被法院判决判刑了。所以科学家会不会来面对那么多的科学的挑战与难题的？会的。如果科学家能够回归到神，相信从神来的最高的条件、最高的规律，给我们是与非的规律的时候，这个时候科学家能够遵循伦理的原则，不会越轨。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回再见。
耶稣，恳求你以大能覆庇我，你的话语再一次坚固我，绝望和孤单不断地追赶着我，你却是风雨中的避难所。耶稣，唯有你了解我忧伤难过，你定很熟安慰我，拥抱我，擦干我眼泪，医治了我的伤痛，用信心重新开启我的眼光。原来哭有时，欢笑有时，过去所经历的困难更让我看到你的心事，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相信